们从第一节看起。约翰福音第五章第一节看起。约翰福音五章一节，这事以后，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，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。这事我们知道，就是从第四章的后面知道，这事就是耶稣医治了一个大臣的儿子。那么节期呢，我们不知道是什么节期，耶稣医好了一个人，然后到耶路撒冷去过节。第二节，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门有一个池子，希伯来话叫毕士大，旁边有五个廊子，里面躺着瞎眼的、瘸腿的、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。小字是这样子哈，等候水动，因为有天使按时下池子，搅动那水，水动之后，谁先下去，无论害什么病，就痊愈了。毕士大，耶稣来到耶路撒冷的毕士大。毕士大的原文的意思是 House of Mercy， 恩典之家、恩惠之家、仁慈之家、仁爱之家，就是仁爱堂了。那么也许也是仁爱医院，我不应该讲仁爱堂，因为今天我们看到毕士大不太好，但是名字真是一模一样，我也没有想到我会到仁爱堂来讲仁爱家啊。那么这个医院呢，跟我们的仁爱医院和任何一个医院不一样，这个医院里没有医生，没有器材，没有护士，我们等一下会讲，恐怕也没有仁爱。有什么呢？有病人。那么有病人来这里得医治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们不晓得，因为那个小字不是很，学者不是很有把握原点有没有，即使原点有，我们也不知道事实上是不是这样。这个池子呢，应该算是你们去过黄石公园玩的话就知道，黄石公园有很多 geyser 就是定期或者不定期，那个因为地热产生的结果，让那里水会喷起来。那这个地方呢，好像也是一个 geyser， 是定期的。我们不知道是一天几次，或者几天一次，圣经上没有讲清楚，只有说天使按时下池子，搅动那水，就是水会动的。定时会动一下，动一下，动的时候谁第一个下去，谁就得医治了。好，这件事到底是不是真的？是不是真的有这个事？我猜没有。如果真的有这个事，每天十二点钟，白天的中午十二点钟，水动一下，谁先下去谁就医好的话，如果都是这样的话，全世界所有的病人都会来，因为很准，只要先下去就能得医治。但是呢，恐怕又没有那么准，每次水动的时候就有人下去，第一个下去如果都好了，大家都会来，如果从来没有人好，不会有人来。现在有人来，但是没有那么多，大概有的时候会好，有的时候不会好，我估计一年有一两个会好吧，大家来试一试看。我想这样的估计应该算合理，就是水洞有人下去，偶尔会好一下，那么其他的人就没有好了。这个毕士大，恩典之家、仁爱之家、仁爱家、仁爱医院，就有一点像约翰福音所讲的世界。约翰福音一章十节，他在世界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，世界却不认识他，他到自己的地方来，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。这个世界，这个宇宙是上帝造的，是耶稣造的，是属耶稣的，万有都本于他，依靠他，而且归向他。但是因为罪恶， 万有都背逆他，虽然是他造的，是他管的，是他爱的，是在每一分每一秒每一时每一刻每一件事上，就跟你我一样，包括信主的和不信主的，都在神的全能耶稣的恩典之下生活，但是我们不认识他。我们不认识他，也像约翰福音第一章长讲的，光照在黑暗里，黑暗不接受光。光就是这个造物主，黑暗就是堕落的世界。堕落的世界他来了，不管是平常的恩典的光照在这个世界里面，每天每分每秒都是，或者是他自己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，不管是怎么样，如果不是神的特别恩典，我们都拒绝他。各位，包括我们这些重生得救的基督徒，我们的老我还在我们心中，我们的自私罪孽还在我们心中，包括牧师，包括长老执事，包括同工，我们一定要认识，我们是一个罪人，我们是蒙恩的罪人。如果不继续信靠主，在主恩典当中，我们所犯的罪可以更大。他到自己的地方，他到世界，他到以色列，他到耶路撒冷，他到圣殿，他到教堂，他到牧师家里，自己的人不一定接待他。光照在黑暗里，黑暗不接受光。感谢主，黑暗不接受光，那个接受也可以把它了解，可能更恰当的了解，有些英文的翻译就是黑暗不能胜过光。全世界的黑暗不能遮盖丝毫一点点的光。我们的主，他的话，他的道，他的圣灵就是如此。耶稣在他的家乡不被人接待，马可福音六章三到四节，甚至耶稣没有办法，不能在他家乡行神迹，因为当地的人都不信。到自己的地方，到自己的世界，到自己的圣殿，到自己的教会，到自己的牧师那里，都可能有这个情形。耶稣到耶路撒冷，耶路撒冷也不接待他，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三十七节，耶路撒冷是圣城，耶路撒冷是神拣选的地方，耶路撒冷是万国祷告的殿。耶路撒冷的特点，耶稣说就是杀害先知。我们真是很遗憾，人类最丑恶的事常常发生在教会里面，自己的家乡，自己的地方都不接待他。毕士大也是他所造所管所爱的地方。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他为什么要来毕士大，圣经也没有告诉我们他为什么要跟这个人讲话。那么我们可以再多了解一点毕士大吗？恩典之家，这个地方充满了恩典，这个地方让人得医治，这个地方充满了世界上软弱无力的人。这里的病人大概就是两种了，如果他有的时候的确有效，一定还是能吸引病人，从来没效就没有人来了，就是有病人来，没有医生，没有护士，没有药物，没有器材，谁会来？我觉得两种病人，一个是没有钱到别的医院去的，他没有钱，他只好到这个不收费的医院。第二个，绝症，绝症不一定是癌症呢，就是治不好的病，长期他的香港脚不能好，大概也可以来这里，因为这里你只要第一个下去你就得医治了。毕士大，仁爱之家，我觉得名实不相符。为什么名实不相符呢？一个应该充满恩典的地方，我觉得这个地方充满了竞争，没有恩典，没有仁爱。为什么？各位你想啊，定时，我们就说十一点吧，早上十一点水会动， 第一个下去的就得医治了。请问谁第一个下去？那个病得快要死的人没办法第一个下去，因为他走不动。瞎眼的不能第一个下去，他看不到水洞。耳聋的不能第一个下去，他听不到水洞的。眼明耳聪两脚四肢健全的人，可能真的只得了一个香港脚的人，他能够进去。他要比别人强壮，给我站开。或者他是一个权贵子弟，或者是流氓的子弟，他爸爸可以有一群禁卫军把那个池子旁边都封住了，让他儿子轻轻松松的第一个下去。第一个下去的是最不着急的病人，他的病是最轻的，他的身体是最健康的，最健康最不需要的人得到了恩典，这不叫恩典，这叫特权。毕士大好像世界一样，名实不相符。这个女孩子叫什么名字？张美丽，一点都不美丽。这个男生叫什么名字？陈国雄，一点不雄壮。我们取名希望名实相符，这个世界名实不相符，毕士大也不相符。这里的人可怜，因为是病人，又可恶，因为只有最强壮、最血腥、最勇敢、拳头最大、跑得最快、能把别的竞争者打败的人，他才能进去。不是仁爱之家，是真敬之家。这里缺少爱，也缺少望，缺少仁爱，也缺少盼望。因为你比得过这些人吗？我们都是病人，我们都是病入膏肓的，我能够跑得过他们、跳得过他们、抢得过他们吗？这个地方恐怕这样说来也是一个很可笑的地方，很滑稽的地方。因为这个地方水动，人潮纷纷涌进池子里，但是进到里面的好的只有一个，跳进去100个人只有一个好了，其他90几个都要在水池里喊救命啊，大家跑下去好像自杀一样，只有一个人能好，其他还要紧急把他救上来。缺少盼望，缺少平安。好，我们实在也不知道为什么耶稣跟一个人讲话，我们不知道，这世界上太多事我们不知道。我们有一个很近前的诗歌叫主为什么这样爱我，我不知道主为什么这样爱我，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这样爱我，是近前，也真的很感人，也是真实的。我们不知道上帝为什么爱我。在人间，你爱一个东西是你爱的对象有它的优点。我们人间，请各位注意了，请不要把世俗的思想带到教会来。世俗的思想是人间所爱所拣选的是优秀的，上帝所拣选的是卑贱的。如果你以为你是很优秀所以被上帝拣选，你是没有被拣选的人。神拣选了世上愚拙的，神拣选了世上软弱的，神拣选世上贫穷的。不是神偏心，是世上在神的眼里没有人够优秀，没有人够智慧。我们唯有不断的，包括我们蒙恩的罪人，不断的看到自己的本相是何等的缺乏，向神开口祈求他怜悯我们，我们才能继续在恩典之下，才证实你继续在恩典之下。我们蒙恩有一个英文字叫 gratuitous， gratuitous 你查字典小费，如果他讲的仔细一点， gratuitous 的意思是无缘无故的。神学上这个字的意思很重要， 我们被拣选是 gratuitous， 是无缘无故，没有原因，不在我们好，不在我们优秀，不在神的眼中我们过去现在或将来会优秀。我们被拣选不是因为在我们身上上帝看到了优点，我们被拣选纯粹是上帝他莫测的旨意。我们只能说，主，我敬拜你，我不配，但是你选了我。愿这样的谦卑是真实的，我们真的看到这一点。没有看到这一点，说严重一点，我们还不是基督徒。这个人被医治了，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们不知道耶稣为什么跟他讲话，我们不知道耶稣为什么拯救我们，我们不知道主为什么带领我们来仁爱堂，我们不知道主为什么保守我们还在教会里，我们只知道我们不配，我们应该感谢，我们应该赞美，我们应该传扬。第五节，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。我们不知道，作者怎么知道那个人病了38年？是这个人后来在教会里面，最后传到约翰的耳中，知道他病了38年。我们不晓得，我们也不知道38年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。约翰福音是一个属灵的福音，每一个字常常都有它属灵的含义。这38年，不知道跟以色列人38年在旷野漂流有没有关系。不过，我们只能讲我们知道的。耶稣看到他，知道他病了许久，在那里的人，如果病了留在那里，我看就会很许久了。这个摊子病了非常的久，耶稣知道，然后耶稣问他说，你要痊愈吗？废话，当然耶稣讲的不是废话，但是我们从人来看真是废话。你搭上一班公车，司机可能会问你，你可能会问司机，你要去哪里？你上来了，搭上车了，他应该不会问你要搭车吗？你到医院，你血淋淋的被人扶进去，那个志工说你要看病吗？你到餐厅要了菜单，你要吃饭吗？废话嘛，问这个干嘛？一个病人躺在那里，耶稣要问你要痊愈吗？大夫问病人会问你哪里痛，你哪里不舒服，问你要痊愈吗？废话，当然主耶稣讲的不是废话。一个人躺了38年，我觉得他可能不想痊愈了，我觉得他可能根本没有痊愈的指望了，他没有那个盼望了。我觉得他非常可能每天的盼望就是能讨到一点钱，他不指望再得到更好的东西，他不指望了，他病了许久，他没有指望。我在准备的时候，我非常吃惊的发现，我查我们和合本的指望，我发现在旧约里有一个地方出现特别多的指望这个词，是约伯记，好稀奇。约伯也讲了一句话，在约伯记14章19节，水流消磨石头，水流洗去地上的尘土，你也照样灭绝人的指望。那个你是上帝。约伯很会讲话，他说水流看起来是指两种水流，一个是山洪爆发式的水流，把石头都消磨掉；一个是细水长流的水流，把尘土都洗掉。这是负面的。各位，你突然碰到一个大打击，家里的人死了，亲人死了，一个大打击来了，我觉得我没有盼望了。这是一个， 另外是小打击，小的不舒适，天天都有，时时刻刻都有。你的小拇指上有一根刺拔不出来，不痛也不痒，不舒服，天天拔不出来，那就麻烦了。我们有的时候天天看到的一些现象，你说坏吗？也没多坏，好吗？实在不好，希望它改进。台湾每年都有选举，选举每一次我们都在祷告，主啊，求你兴起合你心意的人来，每年都在祷告，水流洗去地上的尘土。有的时候我们都在被信经一样在祷告，不知道有多少信心求主帮助，不知道有多少盼望求主帮助。这个病人圣经没有多描述，看不出他有什么优点，但是还不错的一点就是，当耶稣问了一个问题，似乎是很笨的问题，说你要痊愈吗？这病人没有吐一口痰，没有呸，没有生发脾气，你怎么问这么笨的问题？他回答耶稣了，先生，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里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。哎呀，先生，这当然这个翻译叫我想到井边的妇人对耶稣的称呼，一开始也是先生 Sir， 很礼貌。你看我在这里想不想痊愈？我当然想痊愈啊，可是我为什么在这里这么久还没得痊愈？为什么等了38年？38年，你再等380年也痊愈不了。非不能，非不为也，是不能也。我们可不可以想象一下，38年，这个人现在可能50岁吧，可能很小就被放在这个地方，可能第一天、第二天，爸爸妈妈都陪在旁边，可能在水洞的时候，爸爸妈妈把他抬起来。抢在人群中一番厮杀，每一次把他丢下去都太慢了，可能一天两天，后来爸爸妈妈一个礼拜来一次，一个月来一次，后来爸爸妈妈说，我觉得很合理，儿啊，你很可怜，很辛苦，躺卧不能动，但是爸爸妈妈还有事要做，还有其他的兄弟姐妹要养，你好自为之了。最起码不能天天来扛你丢在水里了，也许还定期给你送饭菜来，也许有好朋友弟兄姐妹来帮他。38年，每一次都失败了。有一天也许跟这位躺卧的人说，老张啊，我们非常同情你，但是我们爱莫能助，你好自为之，愿神赐福你。谁能够38年天天按时去抢呢？谁能够呢？这个人实在就像我们一样，或者我这个人的朋友就像我们一样，我们也不是不想帮忙，可是自己都很辛苦，哎，我们怎么帮忙呢？水流消磨石头，水流洗去地上的尘土，耶和华，你照样灭绝人的指望。神使我们有盼望，但是生活中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很灰心，这都是我们需要圣灵怜悯的地方。强者他可以撑10年8年，强者可以在100个人反对、1000个人反对、10000个人反对情形下支持得住，强者。但是他能支持多久？他能抗拒多少多少的潮流？他能够多少？秋姐我很佩服，他是强者， 他甚至不能算是一个正统基督徒，但他很强，他很有美德，他很有优点，但他能多强？他最后被他自己的选民选下去了，他能多强？他能克服什么？各位，我们的良善都像野地的花，不是不美啊。野地的花，所罗门说过，耶稣说过，所罗门最荣华的时候比不上野地的花。可是以赛亚书说我们像野地的花一样，我想一个意思说我们很荣美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，比所罗门的所有金银珠宝都要荣美。但是我们的荣美是上帝的恩典，如果神的恩典不托住，金风一吹就没有了。再辉煌的人士都是如此。这个世界是毕士大，有人在毕士大送朋友来，有人在毕士大保护朋友第一个下去，有人就在毕士大里面，我们都是。我们感谢主，我们每个人不管什么样的遭遇，我们都可以诚实的说，欢喜的说，主来到我这里，主来到我的家，我的教会，我的学生生活，我的中年生活，老年生活，任何一个时候，主来到我这里，他到自己的地方，自己的人不接待他，但是光照在黑暗里，黑暗不能胜过光。感谢主，主的光胜过我自己的罪恶和愚顽。这个人没有任何现象表现出他有信心，他就回答了耶稣的话，耶稣对他说，起来拿起你的褥子走吧。我给各位的问题里面有一个，第一个就是我们得医治是不是需要有信心。各位，有信心是很好的，但是得医治或得任何恩典的条件不是有信心，是主的怜悯。很多人包括拉撒路，他对耶稣没有信心，他死在坟墓里了，他怎么能有信心？耶稣没有在坟墓外问拉撒路，拉撒路你信我会叫你复活吗？我信。那你还没死啊。他没有机会，他没有能力来讲信心。我们很看重信心，但是信心是上帝给我们恩典的一个结果，没有恩典不能有信心。有的时候甚至我们信心还没有显出来的时候，神的恩典就临到我们。耶稣对这个人说，起来拿起你的褥子走吧。我再一次说，我不知道耶稣为什么医治他，我不知道耶稣为什么没有医治别的人。耶稣做任何的事，包括神迹，都是要人信他。这个在约翰福音特别明显。你们可能都知道，神迹有一个希腊字是什么样，就是英文的 sign。 神迹是一个 sign， sign 的意思就是它本身并不重要，但是它所指向的重要。它本身并不重要，它所 signal 的是重要的。红绿灯本身并不重要，红绿灯，红灯亮，绿灯亮，都不是叫你去欣赏的。哦，这绿灯好绿，好好看呢。绿灯不是叫你好好看的，绿灯叫你走。红灯不是叫你欣赏，这好红哦，我要过去看一看是怎么回事。红灯叫你停。你看到一个包装，外面有一个雨伞，有个玻璃杯，缺了一个角，那是什么意思？就里面装的东西要防潮易碎。你看到一个 sign， 看到一个东西，如果那个 sign 够好的话，是指向他要你做的事。小心前进，停等等 sign， 这个叫 sign。 红绿灯是 sign，我们的举手投足之间表现的也是 sign。 女孩子很会用甩头发来表示她的心情，我们会用 sign 来表达我们的心情。神迹的本身不重要，神迹是指向耶稣的， 每一个神迹要你去信靠耶稣，约翰福音和所有的福音书，甚至整个圣经都是这样讲，约翰福音特别明显。约翰福音的第一个神迹水变酒，我们就可以看到有人搞错了，水变酒的神迹我们人人都容易错，包括不认识耶稣的人更容易错的，就是这个酒好棒啊。那个管宴席的反应就是这样，哇，这个酒这么好，你怎么没早点拿出来？可是耶稣水变酒不是让你品酒的，耶稣水变酒也不是让你研究那个器皿的，耶稣把水变成酒根本不是叫你喝酒，是叫你信他的。约翰福音二章十一节就有讲这句话，门徒就信了他，他们已经信他才会跟随，也要继续的跟随他才能继续信他，继续信他才能跟随他。第二件神迹，大臣的儿子复活了。圣经在约翰福音四章五十二节讲，他们全家就都信了，感谢主。其他的事都是次要的，怎么照顾这个复活的人，怎么让他不要再这么多病，这重要但是次要，最重要的是信了他。第三个神迹就很惨了，就是这今天我们看到这个神迹，结果这摊子有没有信我们不晓得，而结果犹太人要杀耶稣，哎，行一个神迹，耶稣差点被杀掉，这个我们等一下会讲。约翰福音五章十八节。第四、第五件神迹是五饼二鱼和海上行走的神迹，这是最惨的一个神迹，这是最糟糕的一个神迹，不是耶稣糟糕，不是神迹糟糕，而是经历神迹的人没有看懂那个sign是什么。红灯看成绿灯了，绿灯看成红灯了。五饼二鱼的神迹，他们的反应就是，哇，看起来很棒哎，这个人真了不起啊。约翰的记载是，这真是那要到世界做王的那一位，他们要拥戴他做王，他们要拥护他做王，真是很大的一个造势晚会。耶稣躲到山上去了，他们守在山底下不要他跑，因为他们抬这个轿子抬定了。耶稣就趁在晚上的时候走过那个海，过到另外一边了。这些人第二天发现耶稣不见了，就找，就到过了海到加百农来找，终于找到他了，然后说，哎呦，夫子啊，你什么时候到这里来的，我们找你找得好辛苦啊。各位，圣经上向来只有说牧羊人找羊群，羊群找牧人，这是第一次。当然后来很多了，今天贵堂也在找牧人。他们在找牧人，他们在找耶稣，主耶稣啊，你让我们找得好辛苦啊。各位，你听了耶稣的道，你经历了耶稣的神迹，你要拥护他做王，你天涯海角都要找到他，仍然可能是错的。耶稣看到他们这么热心来找他，耶稣说，你们找我干嘛？你们找我不是看懂了神迹，你们找我是要吃饼得饱。我告诉你们，神迹的意思，耶稣后来讲了很长的一篇道，约翰福音第六章，那个整个的道我们听了很刺耳，基本上耶稣就在说一句话，来吃我的肉，喝我的血，我的肉可吃，我的血可喝。耶稣的意思当然不是叫人吃他的肉喝他的血，耶稣的意思是叫人信他的话，因为吃喝表示一件事，有信心。你对某些油没有信心就不吃喝它，你对某些食物没有信心就不吃喝它，吃喝一个东西是有信心，吃喝耶稣的肉，喝耶稣的血，就是吃喝他的生命，他的生命就是他的话。所以耶稣讲的就是，你们到我这里来不要找吃的， 你们到我这里来要听我的话。叫人活的是灵，肉身是无益的。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可是耶稣讲完这篇道以后，所有神迹的果效都没有了，那些人都离开他了。这个人叫我们吃他的肉，喝他的血，神经病啊，就走了。第六件神迹是医治瞎眼的，结果也很惨。在约翰福音第九章，这件事情的结果是被医治的，被驱逐了。第七件神迹是拉撒路的复活，这个神迹好坏参半，有人信了耶稣，有人恨耶稣。第八件神迹算是一个总结了，就是耶稣的门徒听了他的话，打到了很多的鱼。这回顾到前面，又说了一个重要的事，神迹的目的不是神迹本身，是叫你信耶稣的。水变酒不是叫你流连在酒上，五饼二鱼给五千人吃不是叫你流连在这个长期饭票的身上。物质生活是重要的，但是最重要的是信靠上帝，信靠上帝的话。当门徒打鱼打了一天，没有打了整夜没有得到什么东西，岸上的人对他们说，把网撒在右边，他们就得到很多，得到很多鱼。哦，关键就来了，跟他们蒙召的时候一样，当耶稣叫西门彼得把网撒在水深之处的时候，彼得听话，得到了很多的鱼。他们得到最多的鱼那一天，最多鱼哦，他们做渔夫生活最有收获的那一天，他们不干渔夫了。各位，我们换职业通常是这行现在做不好嘛，卖小吃了，卖了半天卖不出来，所以我要去开计程车。开计程车开了半天没人来，我要做大楼的管理员，或者是怎么样。我们在这一行上面没有什么发展，我们就换一行。彼得在得到最多鱼的那一天不打鱼了，聪明，他看对了。最后这个神迹也是一样，当他们打到这么多鱼的时候，耶稣所爱的门徒就是约翰说了一句话，或说了一个字，是主。了不起，是我是渔夫，打到这么多鱼，哦，是白鲳哎，哦，是鲈鱼哎，这种一斤多少钱？这种一斤多少钱？多少钱呢？约翰说：“是主，鱼不重要，主的确供应到我们一切的需要，但是是主。”那个人听到耶稣的话，立刻痊愈，拿起褥子来走了。很遗憾，他是好了，但是有个最基本的事他没有做，他没有谢耶稣一声呢，他也没有问你是谁耶，他就拿起褥子起来走了。这是很奇怪的反应，也许他38年躺卧，没有人叫他礼貌，但是实在没有人叫他礼貌，他应该知道这个人了不起，叫他好起来了，他也要问问这是谁吧，他没问。然后下面的反应就更奇怪了，第十节，那天是安息日，所以犹太人对医好的人说，今天是安息日，你拿褥子是不可以的。各位，如果我们当中有个弟兄是行动不便的，是要38年进出教会都是拐杖，那么昨天星期六还看他进出拄着拐杖，跟38年前一样走进教会，今天早上，不要说今天早上了，聚会完了他走出去了，你会问的问题是什么？哎呀，你怎么会走路了？ 对不对？这个人躺了38年，犹太人看到了，没有说哎呀你怎么会走路，他们说你怎么可以走路，太奇怪了，你看到一个38年不会走路的人，你不问他你怎么走路的，你说你不可以走路。有的时候我们的思想太顽固了，以至于我们的反应都不正常了，该有的反应不会反应了，说笑话不会笑了。那天是安息日，犹太人说你怎么可以走路，你怎么可以拿你的褥子走路，不但走还拿着褥子走路。这我们大家都知道，安息日不可以做工，这是十诫里面的，我们也熟悉。然后我们多多少少知道耶稣在安息日常常做事，事实上他被定罪被钉十字架有一个主要原因，就是他在安息日做工。看起来犹太人很对，因为这是上帝的吩咐，安息日什么工都不可以做，看起来犹太人对，当然犹太人错了。不仅现在在这里这样讲，就是在美国犹太人的会堂，包括他们昨天晚上碰到这么大的悲剧，我们仍要说你们看圣经，蒙虫就滤出来，骆驼就吞下去，因小失大，最重要的没有看到。安息日是什么意思？表面上看来安息日就是这一天什么事都不可以做嘛。但实际上我们从旧约新约都可以看到，包括我们在生命记里可以看到安息日的意思，创世纪里可以看到安息日。第一个意思，神把创造的工作完美的做完了，这是创世纪2:3，神赐福给第七日，定为圣日，因为神这日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，就安息了。安息日的意思，弟兄姐妹，就是我们人虽然有一大堆的挑战、艰难、任务摆在前面，但是我们需要有个信心，不仅是我们的、教会的、国家的、全世界所有的问题，上帝都已经解决了，因为他已经把一切的工作完了。所以安息日基本上从创造来看，你安安歇，平平安安的，不要紧张，不要担忧吧。在生命记5:14讲到安息日，另外一个就是，一个是创造的工作神做完了，你可以平安；一个是救赎的工作神做完了，你也可以平安。生命记5:14，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首的安息日，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、仆婢、牛驴、牲畜，并在你城里寄居的客旅，无论何工都不可做，使你的仆婢可以和你一样安息。5:15，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，耶和华你的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，因此耶和华吩咐你守安息日。这一天安息日，一个礼拜有一天，你要有一天特别被提醒，不要担忧，不要害怕。从人来看我们还有很多事要做，从人来看很多祸患会临到我们，每个人最后的祸患一定是会死的，我们会老会病会死，我们会有很多的工作，我们现在已经有很多的头痛的事，我们的小孩一生下来就恭喜，其实也是恭祸，会带来多少祸患，多少艰难，多少欢笑，多少眼泪，每个人都是。在这么多的事情里面，在欢喜、眼泪和笑容一起进行，而世人最后都笑都哭的时候，我们基督徒是笑的，因为我们原来在罪恶为奴之家，我们的神把我们救出来。以色列人在埃及没有安息，我们在世界没有平安。汗流满面才得糊口，有的时候汗流满面、泪流满面、手流满血，还是不能糊口。这个世界充满了不公不义、可怕的事。神要我们对他有信心，耶稣要我们对他有信心。守安息日什么工都不做，意思 不是什么功都不做，意思是提醒你的心，你今天什么事都不做，地球是不是还在转？你今天什么事都不做，空气是不是还给你呼吸，太阳还出来？你今天什么都不做，这个世界不会停顿的，上帝在掌管。六日好好做你的工，第七天要安息，天天都应当安息。我们求主给我们一个安息夜，每天都是睡得好，也给我们一个工作日，每天都精力充沛的来做。但是这是建立在信心上，你要相信你的上帝给你一切的恩典。安息日是在神的恩典下，神全备的创造和拯救恩典下，我们有平安。而且每守一次安息日，每守一次主日，我们就更惊艳到一次，我今天没有做什么事，上帝还是成就了奇妙的事。安息日耶稣说做善事是可以的，凭着信心依靠上帝，神都喜悦。他回答说，那是我痊愈的对我说，拿你的褥子走吧。他们问他说，那对你说拿褥子走的是什么人？那医好的人不知道是谁，因为那里的人多，耶稣已经躲开了。耶稣为什么躲开？我猜耶稣跟这个人讲话的时候，多多少少旁边有病人看到，多多少少听到看到。当耶稣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，圣经上说那个人是立刻痊愈，应该也就立刻拿起来走。你可以想象旁边的人会怎么样，还走得动的马上跑到耶稣那里来了，现在不是要跳到水里了，现在是要摸耶稣了，跟圣经其他记载的一样。圣经说耶稣躲起来了，耶稣不要医治那些人。为什么？如果你看福音书，特别马可福音，你会发现耶稣几乎每一次医好一个病人，医好一个大麻风病，赶出一个鬼，耶稣都严严的禁止他不可传扬他的名。为什么？因为耶稣要人知道他来的目的是什么。对不起各位，他来不是要医病的，对不起，他来不是要让我们吃饱的，对不起，他来是为我们赎罪的，他来是要我们信靠他是我们的救主。他所有的神迹奇事，一个是他的慈悲怜悯，他虽然来是为我们上十字架，但他看到人的痛苦，他不能不做这个事。另外也用做这个事显出他的神性，叫人信他，这是最重要的。今天仍然是这样，我们信不信还有神迹，我们信，但是我们也求，我们也相信，我们最重要的不是我们的肉体怎么样，我们求主让我们心灵有坚定的信心，就是认识他的慈爱，认识他的全能，依靠他。他不要鬼传他的名，不要病人传他的名，就是一传出去太多病人会来了，妨碍他传天国道理的机会，妨碍他祷告的时间。耶稣是这两件事最花在身上的。后来耶稣在殿里遇见他，对他说，你已经痊愈了，不要再犯罪，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。这个人在干嘛？这个人很遗憾，他被医好了，他没有继续问，没有追求。我们不能怪耶稣，因为耶稣要躲起来，如果他有心，他一定会来找耶稣的。他没有来找耶稣，他在殿里，耶稣说你已经痊愈，不要再犯罪。他在犯罪吗？他在做什么？我猜他在犯罪。殿里怎么犯罪？我猜他在装瘫痪，我猜他装瘫痪然后再讨钱。因为你有好手好脚以后，没有人给你施舍了。他在店里，店里通常是慈悲的人最多的地方，我猜他在装摊贩骗钱。耶稣就说你已经痊愈了，不要再犯罪了。我们很遗憾，当然圣经这样写，耶稣这样做， 我们也都阿们。耶稣提醒我们每个人，我们对神要有一种渴慕的心，不要以为你的罪得不要以为你的病得医治了，你的家庭问题解决了，婚姻的问题解决了，就可以不要依靠上帝了。不要以为我们一切事情都很顺利，就不需要上帝了。信仰是我生活中的一个点缀，不，那是你最重要的事。你在最风光的时候，不要忘记你的风光可以刹那间什么都没有。我们也不是为我们的风光失去不失去在那里信耶稣，我们是为他是真正的主，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。认识耶稣，有安息，有平安，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。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与慈爱，我们谢谢你的拯救，我们谢谢你的医治，我们谢谢你在我们身上的明显的神迹或不明显的神迹，这都是你的恩典，我们不配得而得到了，感谢你。求主继续同在，怜悯恩待教会，怜悯恩待你的儿女，认定你，依靠你，我们健全，我们飞奔，我们展翅上腾，但是我们始终看自己是一个瘫痪不能动的人。我们需要你随时的恩典，求主托住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